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我是黄月水哈。那我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特别来宾呢，当然是我的好姐妹，也是老姐妹。我请她的原因是因为她也不太喜欢上人家的 podcast， 只上我的。那她为什么她会骄傲？她就像我一样，经常倚老卖老，因为。
你这个人真是不能演舞台剧，还不到你出场你笑什么笑啊，讨厌，再一次
OK，
再就把你赶出去，不给你点心，不给你零嘴吃。
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我是黄月水。天气越来越热，请大家爱保重，不能食物中毒，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们如果过冬的东西大人吃懵疼懵吃，但是小孩我们就可以不要给他，他会面对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呢，我为各位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老姐妹。为什么会请他呢？是因为呢，受听众之要求啦，他呢是很少，几乎不上别人的 podcast， 只有我的 podcast 他会来上。他呢，为什么说难请呢？因为他跟我一样，常常会倚老卖老，但是他有倚老卖老的资格，因为我说到他倚老卖老，他都快要笑出来了。我们赶快来介绍这个21世纪基金会的董事哈，那也曾经是我们中华民国女童军总会的常务理事，而且呢，他也是以前国民党当政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妇女协会的常务理事啊。他最重要有一点是，他跟我们未来的总统，赖清德是成功大学的校友，不要紧，他们两个都入选杰出校友，那他就是郑佩芬小姐。佩芬姐好。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我倚老卖老，我确实倚老卖老。
对，
你知道我
承认最好。
你知道吗，我跟常常跟那个同台名嘴说开玩笑，我从两蒋时代看到现在。
对呀、
对不对，
我们在搞这些运动的时候、那些都全部一排都没有出生。
还根本没出生嘛。
对像徐巧芯都还没有卵子哎，都还不成型哎，
真的。
他顺便骂他一下，他骂我又丑又老的女人，我就有空就损他一两下。人家说他比黄杰还不漂亮，他不是很生气吗？
对，说他比黄杰又矮又丑这样子。
哦、对呀、你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国民党里面也好，不是国民党了，你到立法院看啊、这个政治最近就是说立法院变成全国政治中心嘛。
要乱象一堆。
对，乱象。原因是什么？就是新当选的总统还没上任。
嗯。
然后旧的总统也还没卸任嘛。然后呢，看守内阁也没办法对付这些人。然后这个立法院呢，因为国民党他丢掉了行政权，但是他拿到立法权。所以韩国瑜就变成立法院院长。然后这个立法院里面，然后蓝营又多了两席，所以就变成最大党。那这些立法委员呢，在傅昆萁的这个总召的这个督导下，你知道吗？以前总召，我家民进党的总召叫做柯建铭，是吧？他说他在立法院30多年，他说他的时间1/3、1/3来分，他1/3是对付国民党，1/3是整合民进党，另外1/3是帮助王金平院长来推动这个立法。可是现在这个傅昆萁他没有能力督导这些所有的立法委员，每一个你知道这些立法委员每一个都是3/3、5/3，然后这个3/9都很厉害。
对对对，
所以傅昆萁
而且每个都是网红出身，都把自己当网红。
对，
你看像傅昆萁他是2019年台湾高等法院三审的，他是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的那个操纵股价的罪状，他是判了2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然后到隔年2020年5月14号是最高法院驳回他上诉而定验的，说他是去被关过的，你知道吗？是更生人呢。那韩国瑜呢，是成为中华民国以及台湾地方史上首位被罢免的直辖市市长。罢免后的四年内不能再参加什么这个高雄的这个选举，可是呢，他居然当选了这个中华民国第13届的这个立法委员的院长啊。所以那傅昆萁担任中国国民党第5任的立法院的这个党团总召，其实这个真的是笑话。
没有，其实他这个总召，所以他管不住那些立法委员。 然后那些立法委员每个都满这么零九，你知道？
可是有人说他现在当总召是为了想当党主席，所以
其实他当初是想当院长，党主席我觉得还不至于啦，因为党主席的选举也很困难。但是当初朱立伦选党主席的时候，碰到黄复兴不支持嘛？
对，
确实没错，是傅昆萁去
找帮他的忙，
帮了那些忙，地方的那个角头帮他忙，所以朱立伦才当选。但是光凭那个，我觉得他还是蛮难。但是他管不住这些立法委员，我就笑这些立法委员每个都头角峥嵘，然后都这个自走炮，
对，
你看，
而且每一个都是。准备下不是下一次的连任，就是准备要换跑道，这个很可怕。
对，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他们每个人打，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线，每个人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看，有人说是这个要到太平岛啦，有人说这个要到有人说这个要这个电价不能涨啦，有人这个每一个的主题都不一样。那像王宏威的话，就是一定要打弊案啦，每一个都不一样，可是每个人声音都很大。所以换句话说，你根本这个总召管不住嘛。所以当初柯建铭是可以管得住民进党，也可以对付国民党。那现在没有啊，这国民党都自己自走炮。那不止这些立委自走炮，你知道，国民党现在就说你丢掉了政权，你有立法权。然后呢，不管马英九也好，朱立伦也好，韩国瑜也好，甚至傅昆萁也好，每个也有自己的路。
而且自己对他们自己的未来都有打算，
对，
包括韩国瑜现在准备进入抢党主席或者干什么呢？他当然不会干党主席，但是已经都准备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安插一些工作啦、身份啦什么之类。
其实那个立法院工作倒不是稀奇，你看马英九他自己要到大陆去访问，你知道他虽然卸任，可是国民党里面他是唯一做过总统、当过党主席的，他地位比连战还高啊。所以他如果这次能够见到习近平的话，他就变成南军里面的龙头老大。所以他事实上为自己铺路。那朱立伦呢，为了连任嘛，他就说你如果说党主席做完你不做，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相信他也在为他的铺路，所以他才把黄复兴党部要把他合并。那另外韩国瑜，
那你认为他把这个黄复兴那个合并以后，他党主席还有希望吗？
也不一定，就是说黄复兴党部事实上它只有80,000人，但是它会影响到深蓝的群众。但是你说整个党内的话，如果党员选举的话，它当然会吃亏。可是对社会大众来说，把黄复兴党部合并以后是对的，因为你八万党员选票，你跟社会是脱节的嘛。所以当初李登辉为什么要把党务的人员把它这个地方化？就是说你党意跟民意完全脱节，那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这样做的话对大局来说有帮助，可是对党内的选举未必。可是因为现在他占到一个便宜，就是所有的立法委员什么都是他提名的，
大家要还他这个人情。
对，所以要还人情的话，他还是占到便宜。
所以你认为说朱立伦还是可能会连任？
未必，就是说他想选这是没错的，你说会不会连任，在国民党坦白说了现在也看不出还有什么伟大的人。那你说韩国瑜的话，你说他只是要当主席吗？我觉得还不止。因为
他想选总统，
他现在的声望就会有人拱他。
对，
但是我常常说，你当初选总统失败的原因还在吗？因为大家说他这个没有内涵嘛。那你现在这四年，没错，这四年他，你知道经过你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当选高雄市长又被罢免，对他来说是惨痛教训。
对 对，
这四年中间，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反省，
他应该有学到经验了。
对，他有经验，
因为他们家开那个美语补习班嘛，美语学校，所以他基本上英文的基础还可以，当然不如我们了，可是应该普通的绘画啦接见外宾啦这些应该是可以的了。
对，但是那个不是唯一的，他就说当然那个时候他当立法院长的时候，我有很多这个你的朋友啊，包括我的朋友，就是绿色的朋友，就说很担心，他说他亲中，他怎么跟那些反中
的
那些这些国际友人见面。我告诉他们，我说不要担心啦，
他会表演的。
还不止那个，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练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中学要联考？那如果不联考的话，你就练私立的。私立有两个学校很有名，一个叫强书，一个叫恒毅中学。
对，
哎，这些学校的学生啊，书不一定练得很好，可是本事都很大。
对对对，
在社会上也很多成就人，就这两个学校出来的。 那他就是其中一个恒毅中学嘛、嗯、所以他们胆子很大，聪明调皮，
对，
要面对这种东西小场面。
对了，对。
但是你刚刚讲英文，英文像他们那样的英文程度，就是说谈问题有问题、嗯、但是普通的绘画那是没有问题。
对了，可以了，那反正来的时候都是普通绘画，他必要的时候他不需要讲英文，
就有人帮他翻译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而且他蛮会做人的。
对、
嗯、他很会做人。
没错，而且那个接待那个什么进退应对啊、嗯、他有那个本事。然后我说也不用担心，他穿着西装也人模人样。
对了，这一点就是国民党培训练出来的，这些也应该说是外省人跟本省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本省人就是这样忠厚老实、哦嗯、就是
乡土气很重、
哎、就是、嗯、就是说啊的没要供啊，就算了，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可是外省人他就是很活，因为他们整个在官场历练出来的，然后整个的环境给他们都是特权，所以他外省人一向就是
反应灵敏，对，
哎，然后他们就是没有，这就是你们一直以那个这个什么叫做什么，优越感，你知道优越感就给人信心嘛、
嗯、
那台湾人很多人就是没有信心，然后也不知道哎做得好不好啊，会不会怎么样，太多的担忧就变成吃亏了。那他们反正就是脸皮厚厚的，如果不行就下来再说。真的，我这个不是在挑拨省级情节，是因为那个成长背景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变成说，你看他的全国声量最高，原因没有其他吗？第一个我说他现在是目前国民党里面地位最高的政治人物嘛，这中央级的立法院院长。然后你再发现一些团体啊，妇女团体、社会团体都要到立法院去看望一下，然后到立法院去参观一下，到那个康源餐厅去吃饭、嗯、然后而且你知道很多立法委员的庄脚也带到那边去拜会他。
对对，
所以他就变成众星拱月啊、嗯、声音就很大。那然后你看他吃个水煎包就变成全国著名，那个水煎包竟然有人，
而且现在他是民意最高的，民调最好的
第一名啊。
对啊，
而且领先第二名是两倍啊，所以他真的很，所以你说这种民意，但是民意不能当回事。还记不记得侯友宜那个时候在提名之前他民意也是最高啊，全国最高可是提名以后他所有的缺点都被人家盯出来。所以当你要选举选总统，党主席可能挑剔不多了，选总统的时候大家看你那个到那个总统的格局没有、嗯、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嗯、内涵也很重要嘛，你那个外交两岸啊各种样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应对，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嗯、但是他现在如果他真的非常小心谨慎铺路的话还是有机会一波了。
对 对, 对, 对，因为韩国瑜他现在就是小心翼翼，然后呢他找出一个比较有他经验的来当他的秘书长，然后呢他就是不得罪民进党，然后呢也善于化解国民党那个的纷争，所以他给人家就是觉得说，诶，大家对他是失望上台，就没想到意外表现，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有待观察。可是大家对他还是好评嘛，所以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很聪明啊，我刚刚讲他这个聪明调皮啊。第一个，他找周万来当他的秘书长，然后他议事规则没有问题。
对对对。
他找了江启臣当他的副院长。
对 对, 对。
那个才叫做高端。
对, 对, 对。
江启臣留学，然后这个国际事务、外交
对对对，有外宾来的时候
搞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看，他也本来讲说费鸿泰他没有用啊，他用的是江启臣。
对对 对, 对、
嗯。所以他真的很聪明，
嗯、
然后再加上他很懂得造势嘛、
嗯。而且他安排江启臣当这个副院长的话，江启臣平时呢，反正都是院长的声音嘛，副院长不需要负责太多，所以还可以再跑台中县，准备接这个台中市长的未来的这个接班，所以他们都是有计划性的在做这件事情。
很厉害啦，其实都不是省油灯啦、啊、
反而我担心520以后赖清德怎么面对这个立法院呢、啊？
我还有问那个柯建铭，我说你以前是帮助黄金平，你现在要帮赖清德。然后我说你
跟 他怎么说
你，然后我也问他，我说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说你现在的打算什么，他说他跟韩国瑜有交情。
嗯，对。
他说他用周万来只是帮他在意识上帮忙，可是在议案上的要妥协的话还是我跟韩国瑜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控制不了的样子。所以你担心的就是520以后的问题。嗯， 其实你说520有没有问题，我觉得
哎，等一下我打个岔，我知道你是成大的杰出校友，好像是你是第一届，
对，
因为你而设的嘛，
对，
所以这个你多那个赖清德几届啊？
我告诉你，我当选的，我做的时候是第一届，然后是1984年，我那年得国家文艺奖。
嗯，
那学校就觉得说啊，这种得国家级的奖不容易啊，
对对对，
就是要设一个杰出校友奖，所以我们那一届有四个，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吴伯雄，那是内政部长。
他也成大的嘛，
对，苏南成、哦、台南市长、哦、然后应永鹏天下杂志的发行人、哦、就我们四个、
哦、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很轰动，因为从来没有过，那听说在台北台大很多人看了名字以后就说那两个女生书读的比较好，那两个男生官做的比较大那赖清德呢，他好像是成大医学院的嘛，
啊、哦、对对对，
所以他是应该是2012年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哦，
可是他后来因为我们那个校长跟他互动蛮好的，苏慧珍，所以他跟成大走的也蛮近，他也在成大医院当过实习医生，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跟成大渊源很深，
嗯。
那我为什么会碰到他，就是刚刚讲
听说这一次有个部长会从成大出来，他们成大帮的，
不晓得，我跟你讲，我觉得那都是传闻吧，讲那个教育部长、嗯、就是我们原来的校长苏慧珍、嗯、他是哈佛毕业的、
哦、
那听说赖清德也在哈佛进修过、
哦、
所以他们
是，可是我听来的好像是卫福部部长
那有可能啊，因为他在成大医院做过啊、嗯，
无所谓的，反正我跟你讲这种哦，一朝天子一朝臣，
对啦，我觉得
换来换去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真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嗯、
那坦白说卫福部最近问题也真的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换人也很正常，那教育部的话讲那个苏慧珍校长，我觉得可能性也很大、
嗯、
但是不知道了，这是成大传闻、嗯、但是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碰到他，是因为上次校长他就说办了一次餐会、
oh.
约这些所有的杰出校友来聚餐这样子，我就碰到他，他们大概很讶异看到我，因为太资深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我大他我这样算一下你好像大他18届，
二十八届
、哎、
因为我1984嘛，他是2012的话应该是28届、
oh.
所以我很年轻就得到
哦，对对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了不起，
我记得我那个同届的同学就很不服气，他哎，我跟你同届耶，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有讲过国民党的当权嘛，什么蒋家啦，还有什么李焕他们，
那时候
那个后台很可观，
你的后台是李焕的，所以你最大了。我跟你讲，你
不止李焕了，蒋经国加了，
哎呦，你还要多交几个男人才表示说你的魅力嘛，连蒋经国都拉进去，
不是？
哎，我跟你说。所以你现在这样子讲表示你那个杰出校友不一定是应该给你的，可能是给李焕面子或者蒋经国面子才给你的，
因为我
所以你也不要那么高兴，我跟你说
但是我得到国家文艺奖是事实啊，其实我跟蒋经国那个大媳妇是师大，
对了对了
啊，所以我跟那个
这个我知道了、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那个时候为了我成立那个东西，但是问题是现在你看已经那么多届了，100多个杰出校友、嗯、所以学校就邀大家聚一下，我见到他就是这样子。
哦难怪他会问我为什么不主持政论节目呢，不上政论节目，我说第一是我老了不想出来吓人了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政论节目真的是哎呀，我都不想看，就是觉得说都乱讲，而且假新闻都可以当真哦，然后都是把
拍马屁而已，
而且都是把谎言当誓言来处理，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我不想上。后来我就刚讲说我很少看，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大概就是郑佩芬那佩芬姐吧，因为我们老姐妹哦，她才知道说我跟你认识那么久，她就跟我讲说要我看到你跟你问好，她很尊敬你，她认为你言之有物，哎，就是这样子。那今天刚好你来了，我顺便把话带给你了，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眼光真的很准，你知道吗？我去年在节目上有讲啊，你知道我讲话其实蛮大胆的，我就说我觉得这三个候选人啊，赖清德有天命，你知道大家就很讶异说为什么你说他有天命、嗯、我说如果前年九合一大选11月26号如果民进党大胜的话，蔡英文就继续做党主席，然后我说那个候选人就不是你，那个人叫做陈建仁，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他有天命，但是我觉得有天命还是要注意啊，因为那个对手里面你知道啊，我觉得侯友宜不足惧啦，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是真的关键，因为他会用高虹安那一套，就是拉国民党的力量来帮他助选，然后他就
而且他又有共产党的本质，
对，
整天说谎的，
对，然后他就可以很轻易就翻盘。我说如果你差距他们两个差距很近的话，他一下就翻盘了。
对对，
高虹安就是这样当选，
所以你料得很准啊。
对，所以后来我看他在选举过程中间一直在这个针对这个柯文哲，我觉得他也许看节目他也听得进人家讲的话，
对，
我认为是这样。
他是我当然不是跟赖清德，我跟当官的人其实都不太来往的了。平常心讲，因为我当公益团体，然后搞妇女，
我们两个都有这个毛病吧。
对对对，我是很少跟他们有什么交情或者来往。可是呢，就是因为有几次的接触，我曾经也在电视，在我们的节目中讲说，他就有一次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在挖苦说他们民进党从来，我帮民进党这么大的忙，帮他们站台拉票，可他们从来不跟我捐钱的。他居然跟我说啊，他好像也很不好意思，他都没有捐，好像也没有跟我捐过。他说他回去看看台南市，他
以后应该有机会
了。他当台南市长嘛，他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费，反正捐给公益嘛，他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的，后来他回去发现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费，后来他就找他的一个朋友，本来那个朋友要支持他选那个
总统、
啊、对，可是那一次是小英连任、嗯、所以那个朋友他就跟那个朋友说我钱要还你，可是呢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在还你之前我征求你同意，你愿意把他捐给黄老师吗，给他们这个公益团体。后来呢他就完成他的承诺，因为他跟我不是什么私交很深的人。后来像哦，当然不是 Gary 啊，像我其他的朋友就说他怕你啊，人家都怕你，民进党打个马加利，所以人家就只好怕说你会跟他算账，然后在电台讲出来，所以当然就要给你之类的。我认为不是，这很多政治人物答应都没有做的，我跟你讲。
我认为他会帮你的话、嗯、是你那个具体成绩有呈现出来。
对了，
你那个单亲家庭那个确实有具体的成就，所以我想起市长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个费用，但是总统的话会有
啊，那更我更不可能去要总统了。我小英当了八年，我都没有拿到一块钱，所以这个都不用想。
那要看那个总统有没有心。如果说赖清德如果真的有心的话，有注意社会福利这一块的话，我相信。你知道那个部会首部会里面有太多的费用、
哎、不要，我还是靠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啊，这些小额捐款就好，我们就已经活下去了。给你的薪水发得出来也就好了。你知道我在这边只要我是不会像黄国昌那么不要脸，就是身为一个立委，然后呢要交给党中央的费用居然要靠募款，诶，这是
他有点过分，
某个角度是违法、欸、你知道吗，你也没有开收据，然后账也不清不楚，然后就交给他说交，只要交给政党就可以，可是你们政党领一亿多、欸、拜托，
不还不止，而且是每一年，
对呀、啊，
不过我觉得
一年一亿多、欸、
我为什么说将来有机会，因为第一个你看那个卫福部补助那个儿福联盟多少钱、嗯、所以换句话说儿福联盟做的会比你们强吗，我看没有吧。
我跟你讲儿福联盟的事情我们就不再讲了，只要讲到儿福联盟，我跟你讲所有其他的那个公益团体每个人都是两眼泪
汪汪的，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讲了。我跟你讲，我好像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就说，我以前我们是租房子，我是只要是台北市的房子，我们的办公室是四万块钱租的，只要超过四万预算我就搬家、欸、所以我们这个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是搬了差不多五六次家、欸、到了25年我还是坚持，然后我就是不跟政府要钱，因为我认为说跟政府要钱一定要有政治人物做背景。你看儿福会为什么要那么多，可以要到那么多钱，
林志佳了，
不是只有林志佳，所有的那个官方的立法委员什么他都抓去，还有教授啦那个校长都抓去当这个理事啦，当什么董事。我就认为说你跟政府要钱，我能力够的话留给比我能力更差的人去跟政府要。然后我反正是有朋友，我有几个好朋友是已经跟我为了捐钱给我们已经到什么关系，你到了时候我打电话去我都还没有跟他问好哦，他只要听，没有，他只要听我的声音哦，也不管我死活，就先问我啊，是要偌济？哎，啊， 好了，客气的就说：“哎，这一次啊，这一次，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那黄老师打电话来，
看得出来像是那个募款晚会。
哎、比较好的那个闺蜜就说：“哎呀，我知道，抱歉，抱歉，当然我秘书还没寄过去吗？好好好，那这一次多少？”那有的像我们像有台中有一个企业家，他的太太也是，就他那个董事长夫人也是，动不动就打来问我说：“黄老师，过年到了，
缺不缺钱？”
哎，对，过年到了，哎，因为我每次逢年过节，因为每次的寒暑假过了，寒假过了就是注册的日子嘛。那注册的时候呢，就很多真的是
单亲家庭
拿不出来。那有一两个学生，他们是家里的爸爸死了以后呢，留了房子，可是还在分期。可是他们妈妈是无能的，所以他们家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收入。那这时候他又是念的医学院。啊，他又不一定拿到奖学金，可是你说可以考上医学院的孩子，你再不让他读，我再不帮他的忙，我真的是怎么样都说不过去，真的。所以我只要跟朋友讲一下，他们就会说好，我们就寄过去了。那我说这些孩子若爱面子的，我们不能给你收据的，那你就信得过我的人格。他说黄老师，我当然信得过你，连孩子你都自己这一生都捐了好几千万了，我还在乎你这几万块钱嘛？所以我几乎支持民进党，但很少跟民进党开口。你看我们的那个感恩参会，你参加我们的募款参会，几乎没有政治人物，
对，
一个都没有，
各路人马
各路人马就是没有政治人物。你看对不对？哎，我算也是狼也没败呢。哎，我们居然那个俞北辰跟我说，哎，黄老师，今天的政论节目哦，大概会开天窗，因为所有的名嘴都在你这边。
真的。不过换句话就是说，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儿福联盟？你看他花三亿去买一个他的办公室，
3.7亿，
那是很过分的。就是说政府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他没有做得很好。
而且不是，他现在最让人家诟病的是怎么样，你知道？他就是等于他是取代社会局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徐国勇在他全国第一勇的时候就说他是掮客，真的是这样子。他只做一个提供那个转介的平台
而已。
好，然后他做计划书说，我一年要收容多少小孩子，收容多少小孩子，
就更没做到。
我要出养多少小孩子，然后这个计划书送出去，每一个家庭，我每收一个，我要需要给他10万什么什么的。他就这样子，好，大家就因为他们里面的人背后是政治人物，然后去跟卫福部要，去跟教育部要，然后呢，他又是不用受社会局管的哦，因为他是用基金会。他儿福联盟，他最好
是文教基金会，
文教基金会，文教基金会是归教育部，所以教育部不管他。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申请儿童文教，我就希望说我将来这个基金会是两个单位在监督，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儿福那个，就为现在内政部，就是所以儿童嘛是属于内政部，所以两个单位来监督。那万一我走了以后呢，就有人在继续永续经营的话，永远都有政府在监督嘛。我现在我在，大家信任，我不在的时候当然就是将来就是董事长，那他就是要受政府，我们现在还是受政府的监督了。可是我为什么说儿福他不应该拿那么多钱，他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把都那个物件转过去给别人，就像他们把儿童也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必须要承接。你知道我是自己盖这个马二甲，我们现在送进来是法务部跟那个社会局两个地方送来的小孩，就是如果是法院送来的小孩，就是他父母亲作奸犯科，现在关在监牢里面隔代教养，阿公阿嬷说我行不行了。所以你知道他的监护人是谁，是台南市市长，那市长呢就把他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呢，如果是社会局送来的，不是受虐的就是受侵性侵的也送过来，另外一个就是未婚妈妈送进来，所以我们是多重，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体系送进来是特教的小孩，因为他是社会局把那些特殊的小孩也送来这边。所以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马二甲有多辛苦呢？比起儿福联盟我都还有干掉，真的是。我跟你说，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开车，我们的老师要开车送4个地方的小孩去上学，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社会局跟法务部的保护嘛，很怕说这个孩子自己去读书的时候逃跑了，那这个社会局就要追究啦，教育部也要追究，教育局也要追究。所以呢，我们的小孩子是在我们这边住吃喝住睡，然后我们每天早上的老师要分别第一
送一个到小学的，开车送他到小学；第二，开车送国中的，开车送高中的，还有开车送到特教学校的。所以每天要送四个不同的老师，要送这些孩子，太辛苦，晚上要接回来。那我们特教的孩子小学毕业以后，现在都进入高中了嘛。若特教的孩子呢，特殊的孩子呢，就是他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小学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每天送他到小学去正常化读书。可是一上高中，我们就送他到台南特教学校去，那就礼拜一送去。那他们已经国中了，学校有活动，所以礼拜五晚上把他接回来，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自己的家。所以那些小孩子一到礼拜五要回来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这阵子因为身体不好，比较早到南部去，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问说，哦，贤媳妈有没有在啊，贤媳妈有没有回来，我们在想贤媳妈了。所以我就会回去跟他们，趁他们回来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些道理，问问他们在那边生活好不好，他们讲心事啊。诶，你不要以为他们上特教，他们还有男朋友，还懂得恋爱，你知道吗？还会告诉你他爱哪一个男生，或者哪个男生在追他。我跟你讲，你不要认为说他是身心有问题，他就是个人，他只是他的想法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你会觉得他好像比我看起来他们像傻瓜一样，其实他们
其实就是人，就是个正常人。
他就是个正常人，他甚至比我们单纯一点，而比一般的孩子单纯。所以要搞一个这种机构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我们也十年，我就说过嘛，十年内收容了200多个。你儿福联盟拥有50亿的财产，连一个都没有收容过。
我觉得他太离谱了啦。
到现在政府也不敢说什么。
而且他应该要训练的社工，那个社工也真的也没有真的训练的很好。
对啊，
还跟那个什么，还跟那个保姆串供，你知道吗？还作假。我觉得真的很过分啊。
至少你不像我们做食物的话，真的这样去做收容中心，你看他有50亿，可以盖多少个这个收容安置中心，
你知道吗？所以那天那个徐国勇的节目里面就讲说，民调就是说新北市应该负责的，还是台北市负责，还有中央该负责。我说你们错了，还有一个单位要负责，叫做儿福联盟，你们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对啊，
中央那个是给钱嘛，当然是儿福联盟嘛。
地方政府就是监督不周了。
对，
但是你放任儿福联盟这样子，其实他一开始是冯燕，那时候我们复运的时候我都知道，他冯燕还找过我，看我要不要当他们的董事啊什么之类的。我跟他讲说我自己会有基金会，所以我就不参与。那后来就是林玉敏啊他们这些，所以换了很多嘛。可是都因为都是台大的教授嘛，所以也没有人敢去挑战。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政治背景是中国国民党，那也没有人敢挑战。再加上呢他要资源，那你知道很多企业是看中国国民党的嘴脸长大的，所以这些企业只要是政治人物说，哎呀你们捐个儿福联盟嘛，儿福联盟现在办个活动，出手就是1000万。
不过后来的话，你像林志嘉从国民党跑到民进党，又当立法院的秘书
长。没有，他们民进党他是台联，
但是他在做立法院的秘书长。
对啊，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
那个影响力绝对在嘛。
对，不，他国民党到那个台联，就是李登辉嘛，台联
的那个台。
那李登辉那时候呢，就是走了嘛，所以呢，他就是跟民进党跟他保持一个关系，所以就认为也是尊重那个李登辉，所以给他当一个立法院的秘书长。所以呢，我以为他是新的那个儿福联盟的董事长。
他是就那个儿福联盟，就是他成立的。
哦，原来他是偶然
成立的，所以他一直是董事长，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钱。
这就是我说他为什么他要负责嘛，因为他的背景嘛。你在想国民党的李登辉，再加上民进党的这个后来他当秘书长，立法院秘书长威力也很大。
对啦，说的也
是。所以他那个钱绝对在。那你说王玉敏，我那时候提过，因为徐国勇有骂王玉敏，王玉敏是没错，他当儿福联盟的执行长的时候，他跟那个时候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两个推动很多儿童，对吧？你知道周美青算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他关怀一些儿童，也关怀原住民小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去当了立法院的不分区立委嘛。马英九时代他就做过，
而且他们听说他们的文宣占60%，哇，做的那么漂亮的文宣，结果都没有做实务。
他们真的没有做事，我真的是很坦白说，虽然那些人都是也跟国民党关系，他真的没做事。那王玉敏后来当吴敦义那个时候就把他拿下来，现在又把他放回去嘛， 朱立伦又把他放回去当不分区。那他那一阵子下来以后，卢秀燕找他去当副市长，所以他的关系真的也不错啦。
但是总而言之啦，我是认为说
没有做事是真的啦。
对啦，我是认为说一个公益团体不应该有那么多钱啦。
而且他的钱真的比很多上市公司的钱还要多。
对啦，就是这样子。
你那将近50亿啊。
可是你说到现在也是没有人敢跟他怎样啦，动不了他。
对，然后你看他那个记者会，把稿练完他就走了，然后没有人敢批评他。你知道就批中央副、
这个今天如果发生在我跟你讲，那万星穿箭呢，那时候你要出来，我如果万一怎么样，你要出来替我讲话。
对，但是我觉得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还是没有人敢批评他，我觉得这个才叫奇怪，你知道吗？而且那天不是那个执行长说董事会叫他辞职，我说真的该辞职的是那个董事长，而且出来面对记者的时候还嬉皮笑脸的。
他们有跟他们有关系的人有来跟我讲说，黄老师你不要骂那个儿福联盟了。我跟他说我没有骂他，平常先讲从头到尾都没有骂他，我只在脸书写一篇建议了。我认为说对于这个社工，一线社工应该怎么样，还有中央派专家下去评鉴的时候，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多住几天呢。像他们整天来找我们麻烦的时候，从台北到台南去找我麻烦，然后台南市政府要派个科长陪这些专家去查我们的什么公文啊，那么都是纸上谈兵啊，社工的访问啊，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辅导员的那个孩子的对谈什么的，就是我们都有 paper， 就是要写报告，每天要写报告，然后就查，就认为说这个做不好，这个要加这个，那个要加那个，都是纸上谈兵。他们说要见我，我说呢，欢迎你们来，但是希望你们今天的评鉴给我最差，如果甲乙丙丁戊，你可能急，你给我最差的，因为我不想干。你们最好。
不过我觉得他们公关真的做得很好，现在媒体没有人评啊，完全没有人在提儿福联盟的问题。
还有啦，只有张雅琴，因为他那个什么台南很有名的那个医美集团艾尔利，他那个董事长姓常，那个常董事长呢，
对，
就公开要跟那个儿福联盟还我1000万，
对对对，
他捐给他一千万，
捐了1000万，对对对，
只有他出来，你看只有民间一个出来，
可是现在也没声音了，
没有，其他的都是官方庇护嘛，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有拿到什么好处我是不知道，而且他是挂联盟哦，所以以前有人问我说，黄玉虽你有没有收到儿福联盟给你的钱，我说没有啊，他说因为我们是因为儿福联盟，那你们可能是大家都联盟，所以我们捐去那边，他再发给你们。我说没有这回事，
应该没有、
啊。对啊，
应该是没有。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不敢说我多伟大，但是我是最辛苦了。为什么？像立新也做得不错，可是立新是四个孩子，他全国每个地方只收四个了，他们就四个。一个屋子里面上下两床就是四个孩子，你只要收完四个孩子你就等于说是满分了，你业务达到了。我那时候盖的是收50个，所以我们收40的时候呢，社会局教育局还来跟我们讲说我没有达标。
不过季慧如还算不错了、至少
但是我们的晚辈了，他现在去当那个监委了，就不谈他了。
对，
哎，佩芬姐，很高兴你今天来，本来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国民党的了解跟这个政局的看法都很准，所以呢，很多听众说希望你来跟我聊天有趣，那结果去拉到，居然讲到那个儿福联盟去啊，结果哇，这个整个真的没有修养，整个这个脾气就上来了，所以也时间到了。那至于说我要问你赖清德如何面对将来的困境，还有就是说到底马英九去见习近平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就留着下一期我再来访问你吧。
可以啊，
好，那就谢谢大家了，我们下次见。
也谢谢主持人。